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回应中俄军事结盟，普京又对习近平泼冷水。陆媒高调炒作李云迪嫖娼案，被质疑转移热点。美国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研发，三项测试成功。恒大在最后限期前支付美元债券利息，但危机还在。美联储称将禁止高级官员买股票和债券。外泄文件披露，多国要求修改联合国应对气候报告。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在17号结束之后，有关中俄建立军事同盟的传闻又起。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外界表明态度。10月21号，普京出席了在索契举行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期间被问到北约将中俄两国视为一个共同的威胁，感受到压力的中俄是否会通过结盟的方法进行应对呢？普京回答，同北约不同，俄罗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互利，不同任何国家敌对，同时他否认中俄军事结盟。普京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不存在封闭的军事集团，亦没有建立俄中军事同盟的想法，所有关于这方面的猜测都是没有根据。长期以来，外界认为单凭中俄两国任何一方的军事力量都难以应对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只有中俄结盟才会有一战之力。近几年，中共在台海、南海以及香港、新疆人权等方面都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压力，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亦不断升级。在这种压力之下，中共多次强调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但近期普京的表态被认为是对中共当局泼冷水。日前，普京称中国统一台湾无需动武。有分析认为，在习近平10月9号讲话称一定要统一台湾之后，普京明确表示他反对使用武力统一台湾。拜登上任之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亦出现紧张。之后，中俄的军事合作开始密切。中俄最新的军事合作是10月中旬在日本海举行的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尽管中俄声称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但当两国十艘战舰穿过日本兴津海峡时，外界不免将它和美日同盟联系在一起。至于普京为什么否定中俄军事同盟的可能，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对中共的扩张野心一直有所警惕，同时中共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引发很多批评，俄罗斯有意与中共拉开距离。10月21号，中国知名钢琴家李云迪遭到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拘留，当局称李云迪涉嫌嫖妓。消息曝光之后，封面新闻等大陆媒体高度曝光他涉案细节的传闻，但有人质疑那是中共当局转移沈阳重大爆炸事件这个热点。大陆媒体10月22号报道称，有知情者揭露在北京三里屯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面，当时一个卖淫窝点被警察查抄，其中一名涉案女子的手机入面查到了李云迪的联系方式。10月21号在朝阳区警察要求下，涉案女子微信钓鱼邀约李云迪，在首都机场被抓获。被拘留之后，李云迪承认了他的行为。还有陆媒称，在今年上半年，李云迪曾经有一次因嫖娼被捕的记录，但当时没有被曝光。39岁的李云迪在中国因钢琴演奏和电视真人 show 而出名，但近几个月来，中共当局持续整治娱乐圈和饭圈文化。李云迪被捕之后，他的作品已经全部被下架，参加的综艺节目影片亦被打上格仔，和李云迪案相关的消息亦被推上各大媒体的热门。在新浪网，和李云迪有关的报道获得的评论数超过300万。面对大陆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有网民怀疑北京政府正在用李云迪的事件转移辽宁省沈阳市重大爆炸事件的热点。这次爆炸导致一个闹市街区完全被毁， 但是中共官方仅称三人死亡，引发民众大量质疑。网民发现沈阳的爆炸事件一度被完全排除在微博热搜之外，而此遭到北京政府打压。这个礼拜，英国金融时报发布调查称，北京政府在今年发射了两个超高音速导弹飞行器，在降低高度并接近击中目标之前，他们在低地球轨道上绕地行驶。对此，各国政府都发出警告，称需要警惕中共高超音速武器的危险。在10月21号，美国政府表示，当局在这个礼拜进行了三次高超音速武器组件的实验，预计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试验将在近期展开。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报告，美国海军和陆军在10月20号联合进行了对三个高超音速武器组件的测试，以推进对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开发。报告中提到的三个实验在美国宇航局 NASA 位于维珍尼亚州的沃诺普斯飞行设施中进行。五角大楼称，三个实验在现实的操作环境中展示了先进的高超音速技术能力和原型系统，而且所有试验都成功。在10月20号，拜登政府发表声明，警告北京的最新高超音速武器试验令人担忧。之后，五角大楼发布了对组件进行测试的消息。根据公开资讯，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850英里，大约是音速的五倍。美国政府已经和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合同，开发可以在未来几年内投入使用的高超音速武器。10月22号，恒大公司在最后的限期前支付了美元债券的利息，防止违约。根据中共媒体《证券时报》的讲法，地产商恒大对债权人支付了8350万美元的美元债券，这笔债券的宽限期是这个周末，如果不按时间支付，这样债券所有人可以对恒大发出违约通知。恒大通过提前支付首笔美元债券，暂时解决了违约危机，但是该企业仍然面临很大的风险。在10月20号，恒大承认公司的房地产销售暴跌 97%， 而企业仍然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面临多个美元债券到期的状况。大多数国际债券持有人预计恒大将无法在宽限期结束之前支付所有的美元债券。该公司在过去几个礼拜还导致多个其他债券逾期，而且还有总面值约200亿美元的未偿还美元债务。美元债券持有人的海外顾问这个月表示，他们在同恒大的合作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HG Research 的始创人兼行政总裁汉斯·戈替 Hans Goethe 表示，这笔付款对美元债券持有人来说是个好消息，这表明当局希望避免问题蔓延。但是投资服务公司联合第一合伙人 United First Partners 专员贾斯丁堂 Justin Tang 指出，目前的形势仍不乐观，虽然恒大支付了一张债券，但是企业的风险仍然很大。他称，我们以前见过这种情况，这并不能解决公司的问题，亦不能改变他已经垮塌的事实。贾斯丁堂形容说，恒大是两头燃烧的蜡烛，他需要解决收入下降的问题，同时为迫在眉睫的还款找现金。除了参与重组或寻找白衣骑士之外，什么都做不了。美联储在10月21号表示，当局将禁止决策要员和高级官员从事购买股票、债券和其他多种投资产品的做法。在此之前，两个美国地区联储主席因为在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计划之后大举进行投资操作，引发道德风险谴责，最后两人在舆论压力下辞职。美联储声明说，该组织的12位地区联储行长和美联储理事会的7位理事都将受到新规则的约束，今后他们仅可以投资共同基金等多元化资产，并且必须提前45日发出交易通知。此外， 美联储官员在进行任何投资时都需要获得提前批准。官员在投资之后需要持有这些资产最少一年不得脱手。而且在金融市场压力加剧的情况之下，官员将不允许进行任何交易。此前达拉斯联储行长卡普兰 Robert Kaplan 和波士顿联储行长罗森格伦 Eric Rosengren 因投资丑闻辞职，两人被指出在美联储发布政策之后频繁进行一系列投资操作，相关做法引发业界强烈不满。行业人士谴责说，近期以来美联储为防止疫情引发金融恐慌进行了广泛的市场干预，在这种情况之下制定货币政策的美联储官员却实施投资操作，那是无法想象。而在近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Jerome Powell 亦卷入了投资风波，他被揭发在去年10月份市场动荡前抛售了大笔股票，消息引发新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之下，美联储发布了有史以来最严苛的限制官员投资法规，咁被认为系意在减少行业嘅不满情绪。英国广播公司 BBC 21号引述外泄文件披露，全球多国正试图修改一份联合国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嘅报告。报告草稿由联合国辖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第三工作小组撰写。外泄嘅文件包含政府、私人企业同科学家团队等对 IPCC 团队提交的超过32000份建议。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将于本月31号召开。外泄文件显示各国在达成碳减排目标上比较难取得共识。外泄文件列出多项要点，其中包括多国不满报告草稿中提及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的字眼。很多国家和机构认为全球不需要按照草稿建议迅速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产煤大国澳洲的一名政府高官则拒绝接受必须关闭燃煤发电厂的结论。另有部分富裕国家质疑向穷国家支付费用以转向使用更环保的技术。就应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碳捕集与封存 CCS 方面， BBC 引述文件指出，多国倾向采用新兴技术，目的是捕捉二氧化碳并将它永久储存在地下。在飲食方面，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牛肉产品和动物饲料作物生产国均强烈反对报告草稿中称减少肉类食品消费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必要一环。阿根廷还要求从报告中删除关于对红肉征税以及国际无肉星期一 Meatless Monday 运动的引用内容，建议改用字眼，避免将肉类饮食的负面影响一概而论，认为有证据表明肉类饮食都可以减少碳排放。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